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接下来许尔诗班要献唱《永恒之君求引领》。
you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的四到五节。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四到五节，各位请听我念。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今天的正道题目是向来没有走过，正道的牧师是康来昌牧师，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我们今天是讲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要走的路是以前没有走过的。这过约旦河所代表的是什么？第一个，约旦河所代表的或者过约旦河所会发生的事，第一个是非常好的事，就是他们可以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在创世纪就向亚伯拉罕应许的事。应许以后430年，中间经过多少波折、绝望、灰心，看不出神在做事，甚至好像神都已经忘记他的应许，忘记他的百姓，在诸般的艰难中，包括以色列人后来在旷野的堕落败坏，通通没有拦阻上帝旨意的实现。对他们是这样，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神的话不会落空。纵然人会犯罪，会得罪主，他所爱的必爱他们到底，神对他儿女的应许会实现，你们会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过约旦河，你们就经历了上帝话语的实现，你们不再做奴隶了，你们得享安息，得享平安。在约书亚记全书里都有这个讲法，包括我只提两处，一处是约书亚记一章十三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平安，必将这地赐给你们，给你们平安，给你们安息，让你们进到一块乐土。你真的要用佛教讲净土也可以，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的丰富和美好，我们进入神让我们得平安。在世上有许多的苦难，在伊甸园之外有许多的灾难，我们因着上帝应许的实现，借着耶稣基督，当年的以色列人进去了，我们今天也进去了。在约书亚记21章44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一切的话，使他们四境平安。如同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深信主的话，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不管我们在旷野或者我们在迦南地，我们都进入了平安。当然我们特别讲，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来了，道成肉身，成全了救恩，复活升天，降下圣灵，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所经历到的平安，经历到上帝的祝福是更丰富更完全的。这条路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人走过，就如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进到迦南地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又走过，就如以色列人一直都有上帝的同在，就如你我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有更美的将来，我们有更美的未来，我们还会死，我们还会老，我们还会病，我们还会受到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已经在荣耀的美地，我们现在会越经历越多，越经历越丰富，而且我们最主要的，我们是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荣美的地方，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是我们知道。而我们在这神的国里面，我们继续每天走一条随心由旧、随旧由新的路。什么叫随心由旧呢？我们每天都经历新的恩典，每天都有新的，也有新的挑战。我今天讲的倒是新的，我今天碰到的人是新的，就算我第一堂讲过，第一堂跟第二堂还是不一样。我们每天不断的会碰到，每个时候不断会碰到新的，而在这个新的里面，世人可能觉得重复，世人可能觉得会更好或更坏，我们基督徒总是相信，我们愿意信靠神，我们就是越来越美好。每天每一个家庭每个个人，随 旧由新，总是新的，但是又是随新由旧，就是这条又新的路，但是又是旧的路，就是我们始终永远都是信耶稣，始终永远都是信神，始终永远神的权柄本质不会改变，神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在各种变化中，我们同有一位神，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个信仰。我们在同有一位信仰，同有一个主的每天，我们必须面对思想承认新的恩典，新的需要和我们新的可能犯过的错误，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不信主的人在这世上他们没有平安，他们没有平安的道路。以赛亚书59章第8节，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平安路他们不知道。我们台湾也很奇怪哈，就在我们这个大安区里面有两条路跟圣经很近，一个是和平东路，和平，一个是新生南路，新生重生新的生命。那么天天你走和平东路，天天走新生南路，还有什么大安路，大大的安嘛，哈，好吗？这个世人都想要有这些。不过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看不起他们，我们反而是更加关心他们，因为我们走过这个路，我们也继续走这路，我们就把这个路介绍给别人。道路真理生命，朋友，你来，你来走真的平安的路，你来走真的生命的路，新的生命。你过去，你今天，你现在，你看你的未来，你看到还有很多很可怕的在等着你，但是我们有主。虽然你过去因为不没有主，你没有平安，不管你的生活幸不幸福，死亡衰老罪恶都叫你越来越不平安，我们信靠主，我们有平安。你不知道平安的路，路加福音一章79节，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也应该很谦卑的，当然很笃定的继续跟随主的带领。我们在求主帮助我们引导别人走到这条路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希望我们踏得越来越稳。所以过约旦河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进入了牛奶与蜜之地。过约旦河表达神要给我们丰富的祝福实现了，那个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美好。但你必须过约旦河，你必须走这条你没有走过的路。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包括你可能结婚，你可能找新工作，你可能出国读书，你可能退休，你可能要动手术，你可能要开刀。这每件事情，不管我们在老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我们都天天在面对不同的事情，也是同样的上帝，也是同样的我们，但是不同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了，在西方的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有的时候会这样讲，过约旦河如果是进入平安美好，那约旦河，过约旦河终极的来讲等于一件事，就是死亡。过约旦河就是死，你很难想哈。我记得耶稣领我那个诗歌里面，死亡冷河我不怕。那他讲死亡冷河，就比如说我们死了，冰了，臭了，烂了。不过如果我们刚刚讲过约旦河表示我们要进入到永远丰富美好的地方，那么基督徒对死亡也必定有这个基本看法，死亡就是让我进入永远的安息、幸福和快乐。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这是一个我需要提醒基督徒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所谓提醒学习，就是我们需要天天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幼小的时候、年老的时候、手术之前、手术之后，我们都需要学习，是主在带领我，是主在引导我。我没有开过这个刀，很恐怖，但是这条没有走过的路是让我到牛奶与蜜之地。那这样讲，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需要谦卑的又笃定的跟随主，学习跟随主，跟随耶和华，跟随耶和华的约柜。这我们等一下会讲。死亡，我们只有活得好， 我们只有每天活得好，每天凭着信心活着，每天顺服主，每天刚强壮胆的，包括在教会里面的顺服，顺服教会神所设立的，包括顺服上帝借着传道人，借着长老给我们的指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养成跟随约柜的习惯，以至于我们一直跟，当我们最后，这是不能避免的，像我已经地平线上看得很清楚了，那条河离我越来越近了，也许不是地平线，也许就在脚中了，今天等下午就心脏病了，这我们不知道，一条新的路，但我们也知道，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这是一条美好的路，这一条路基督徒世界上唯一知道，过了就是永远的平安。但是这条路是旧路，新路又是旧路，因为我们天天都经历主与我们同在，上帝带领我们的美好。所以过约旦河也有另外一个了解，就是洗礼，你的旧人与主同死，你的新人与主同复活。甚至另外一个水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不只是过红海，挪亚的方舟和洪水也有这个。彼得前书还是后书有讲这个洗礼所，这个水所预表的洗礼，让我们能够在洪水当中，在死亡恐惧这个威胁，甚至我想从小朋友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知道有一点死亡的事情，就会害怕了，就会对那个害怕，我们信主也会，但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又知道我们在这征战中我们可以得胜，主会保守我们，因此虽然我们还是可能会怕死，会觉得陌生，但是我们有盼望有喜乐，那个是一个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永远进入的必经之地。过约旦河就是表示我们要到流奶与蜜之地。好，这很愉快，实际上我最后讲的让大家投下了一点阴影哈。过约旦河第一个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过约旦河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开始征战了，这不大好听。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生活就是平静安稳，不再有什么征战。我不知道你盼望的是什么，我常常讲，我们很多人不希望上班，我们很多人希望退休，我们很多人希望我退休了然后有很好的养老金等着我，然后我退休了又有很好的体力等着我去玩。当然这两个往往是不能够并存的啊。我退休了，因为有足够多的存的钱，买的保险，还有等等其他的东西，以至于我要玩就玩，要吃就吃。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通常在退休以后或者年老了以后，要吃不想吃，要玩玩不动。年轻的时候是想吃吃不起，想玩没时间，有时间了你玩不动。好，各位，所以我们希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不要跟世人一样，世人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就他们活在矛盾中，他们可能有钱有权有东西，他们可能没钱没权没东西，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的人物质上富裕一点，身体上健康一点，有的人差一点，但是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我们不要等死，不要等上天堂，我们现在就求主让我们在征战中有平安，在平安中有征战。我甚至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而已，这一定要同意，因为这圣经上的话，我们流泪撒种，流汗撒种，流血撒种，欢呼收割，这是真的，我们种什么收什么。但是我也很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越多越快的经历一件事，就是我们欢呼撒种。也许我们在欢呼撒种，欢呼耕耘，欢呼浇灌，欢呼的在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婚姻养育儿女社会上的工作教会的侍奉中充满了眼泪汗血的时候，我们也欢呼，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虽然带领我们走新的路，神也在带领我们这个永远不变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路。是，求主帮助我们过红海进入迦南地，是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也是征战。 这两个在人的生活中，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在交织，只是信主的因为有信心，因为有上帝永远的慈爱，我们总的来讲是充满了喜悦，但是那充满了喜悦丝毫不减少我们在世上的征战，就好像以色列过红海一样，过红海之后真是快乐，因为彻底的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离开了敌人对他们的威胁，所有的埃及军队都在红海里淹死了，他们快乐，他们欢喜，他们赞美上帝。但是离开埃及很好，敌人淹死很好，你一离开红海，你就进入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你不知道要吃什么，你知道一定有很多的骄阳烈日，难走的路，我们会碰到这些。过约旦河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离开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但也等于一件事，你要进入那可怕的凶狠的迦南的七个族，你每天无一日无一时不要跟他征战，要跟他征战。不过我们也感谢主，不论是过约旦河或者征战，以耶利哥城为代表，都是约柜或者耶和华做我们的主。所以跟前面一样，基督的生活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基督的生活也是进入征战。今天我们的诗歌包括葛牧师的那个非常美好的领会啊，实在是让我们有一种想要打仗的心情啊，起码我觉得好振作。我们第一堂比较冷，人也比较少，哇，唱的更是振作。不过我们也必须同时说，我们要好好打一场仗，我们也是好好睡一场觉。那很多人听到是这样了，那倒是不稀奇。我的意思是说，求主让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心，不管你在耕耘，不管你在征战，不管你在收割，不管你在经营家庭，不管你在跟你的配偶吵架，我们求主让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的征战，对，吵架也是，也穿上全副救恩的安息，求主恩待我们，一样养成跟随耶和华遵行他命令的习惯，养成信靠他，养成你在每件事上带领我，我都顺服你，因着我知道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怜悯。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不要多讲，我们要成为战士。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凡在军营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人欢喜。两个对比，我们基督徒是神草场的羊，如果我们是神草场的羊，我们就被保护爱抚安慰，我们就被神带领，我们啥都不做，除了吃和睡以外，跟养猪也差不多了，反正就是养羊嘛，我们什么都不会做嘛，就是长肉啊，舒服啊，牧养啊，躺卧在青草地上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因为我们的确有神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如果我们是羊，我们就感谢主，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主让我们快乐，主让我们平安，主让我们安息，主让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以后的日子，哇，真是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很舒服的羊。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面，如果羊是牧羊人使他欢喜，我们是军队，我们是精兵，就是我们使叫我们当兵的人欢喜。我们作战，我们拿起武器，我们不将事物缠身，我们受各种最严格的训练和磨练。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啊，我觉得我信耶稣以后的生活是这样，我是很舒服的被牧养，我是很舒服的被上帝牧养，我也是很辛苦的在征战，在挣扎，在学习。过约旦河第一个表示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你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事。过约旦河表示你要开始征战，你可以说这是非常辛苦的事。过约旦河还有一件事，第三个，过约旦河表示我们无路可退了。 这个你要说好也可以，你要说艰难也可以。胡适之先生说过，过了，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了，不能退了，要赶快往前走了。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不能退了，以色列出了埃及，不能回埃及了。虽然我们常常会想，我不要信耶稣，我不要来教会了，耶稣没什么好，好了，我不退，但是我也不走，我不退，我现在躲到一个地方。各位，我们都求主帮助，神会给我们休息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安息的时候，但求主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是主的羊，我们是主的军队，我们是主的麦子，我们是主的葡萄园，就不会不长，就不会不往前面进。我们求主让我们往前进，过河不能退，这个在中外都有，西方比较多的是凯撒过 Rubicon， Crossing the Rubicon， 没有退了，只能进。我们中国是项羽过江，破釜沉舟，非打不可，非赢不可，要不然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愿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他的话语，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体会越来越强烈的。阿们。出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的话，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好，再一次，不要把它只想成说我们很羡慕将来上天堂。我刚刚在妇女查经班结束，我们看到最后启示录讲的不是我们上天堂，是耶路撒冷降到地上。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没有天堂，我们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就经历与主同在的美好。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我们在今生我们就经历到这个更美家乡的美好，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生活。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这么重要。女子啊，女人啊，你看诗篇四十五篇，大概这是跟所罗门的妻子在结婚典礼的一个劝勉。女子啊，你要听，你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啊，这不是说不要孝顺，这里的意思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走上了这一条不归路，而这条不归路不是悲哀的不归路，走上这条不归路不是表示在飞行的时候那个飞行会过一个点叫 point of no return， 你不能回去了，只能往前飞了，不是讲这些事情。讲这些事情是指着我们信主了，我们就认定他，什么事都不叫我回去，什么事都不叫我远离他。那么这是过约旦河的事情。下面我们就从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我刚刚讲的原则的应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了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些好像是重复的记载，重叠的记载，时间上有点混乱的记载，还有地点上有点混乱，我们不太能够解释的非常好，学者也有很多的批判理论。不过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过了约旦河就是耶利哥城。过了约旦河，如果讲耶利哥城，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事，他们要征战了，那是一个高大的城墙，那里面的人是巨人。在差不多40年前，他们听到的报道就是那个城我们是打不下来的，不仅那个城，那里的城我们都打不下来，这是悲惨的，这是叫人害怕，叫人丧气的。当然另外一方面， 过了约旦河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好的不得了，我们去吧。啊，就是有这两种状况，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这两种状况是基督徒都会天天面临而且经历的事情。那他们在过河之前等了三天，这等三天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学者有不同解释啊，不过看起来等三天最重要的是等那两个探子回来告诉他们怎么样，好不好，容不容易打。那么探子回来的消息当然是好，更重要的是这样，容易打，那里人都化成水了，好像那个什么什么西游记里面放在那个瓶子里倒出来就是水了，化成一滩水了，他们已经心都化掉了，没问题。可是我想那三天是有点焦虑的，对吧？你在求婚求职找工作在等候的时候都有焦虑，这是我们人生很难避免的。不过我们感谢主，这个等候有价值，然后他们准备前行了。这个前行是看着耶和华的约柜，你看见你就要走了。第四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不可与约柜相近的理由，是因为约柜象征神的同在，而神是圣洁的，任何有罪的人都不能亲近，亲近就会死。神允许亲近他的大祭司包括亚伦的两个儿子也因为不小心就死掉了。神圣不可侵犯，神一定要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认识这一点。所以你跟约柜甚至跟圣所至圣所会幕都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神圣洁，你污秽，你接近他你难免会死亡。这个一直到新约都有，一直到今天都有。今天基督徒愿意亲近神是非常美好的，接神到我们心里是非常美好的，要大胆的到坦然无惧到宝座前也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如果这是美好的，你就必须也有一个想法，是我是不配的，我是不能的，我是污秽的，如果不是主的宝血洗净，我是必定死的。包括彼得在耶稣显出神迹让他得到很多鱼的时候，彼得的反应不是主啊你真可爱我要拥抱你让我得这么多鱼，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是一个有神能力的人，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能够说一句话叫我们抓到这么多鱼的，但是这也显出你是上帝，我不能亲近你，离开我。在旧约新约都有这个观念，我们要跟约柜，要跟神的律法，要跟神的仆人，要跟神的应许之约所在之地保持一个距离，是一再提醒你神圣洁，我们不能亲近他。但在这里他不是这样讲，你们要跟约柜保持2000轴，差不多1公里的距离，听说是 0.8 公里的距离。为什么？下面一句话，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保持距离是要你们知道当走的路，这我们也不太懂啊。如果知道所当走的路，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跟着约柜就对了嘛。约柜走到哪里左转你就左转，右转就越转，约柜神叫他们走得快就你走快，甚至要跑你就跑，慢下来就慢下来，我们跟着约柜，那越近越好嘛。他为什么说要远一点，而且说远一点2000轴，目的是让你知道路，不是说怕你死亡等等，惹耶和华愤怒，是要你知道所当走的路。我想这有非常宝贵的上帝对教会的恩典，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照字面上来看他们可能有200万人，200万人大家都紧随着约柜，约柜这样就那样，我们都大乱了。我们看不到，因为前面羡慕是站在前面，我就看不到约柜了，每一个人了，大概多半都是除了姐妹站在我前面我还看得到，而且不能太高的。 果就是紧跟着，那我们会看不到。差不多一公里，应该表达的是全体都看得到。很明显前面有一群人，以前是有云柱火柱，这时候就是只有约柜。那这里在讲教会的伟大，在讲我们在教会里面跟随上帝的话。我们个人读经祷告灵修都是很好的，但是求主让我们有教会的生活，不是使你知道当行的路，使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我一再讲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有最好的表达，我们个人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跟教会有亲密的关系，主救的是一个群体，是一个从亚伯开始到主耶稣再来的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我们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跟亚伯在一起，不能跟保罗在一起，我们跟他们是分开的。那比较具体的，我们就跟信友堂在一起。在信友堂我们也不能够，现在我们是兵分四路还是五路嘛？Hello， 那边有两层，对面也有，我正在跟他们打招呼。我也从来没机会去跟他们打招呼过，我想我是跑不到那里去的。所以我们也很具体的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跟随，可能甚至不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因为太大了，那就是在团契里。现在团契也太大了，那是在小组里面。小组里面也太大了，可能就小组里几个人，哦，感谢主。总之，不仅你要有密室跟主的交通，你也需要有一起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有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这个最小的单位是家庭，但是就现实来讲，我们也知道常常不是家庭，甚至家庭是最大的拦阻。包括我们家里面有不信主的亲人，包括我们家里有走心态不一样的，我们都可能有。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一颗心，我们能跟弟兄姐妹一起看到约柜，知道刚当走的。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虽然我们读经祷告灵修，包括各位千万不要以为牧师都懂了，牧师就在引导。我是说我自己，各位，我跟你们一起在跟随主，我们跟你们一起在跟随神所设立的权柄，神所设立的主任牧师，执行长老的引导，我们需要这样被引导。这条路我们没走过，不管你走得多熟了，每天都需要有更谦卑的态度，更圣洁，更坚定的态度来跟随。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自洁，这以前在立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当然这又是一个是实质的，也是象征性的。实质的就是我们需要在身上自洁，包括沐浴更新等等，但是更重要是象征性的，我们要跟主亲近，我们就时时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要跟主亲近，我们就求神让我们时时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跟主亲近，就求主让我们的心始终是一个圣洁良善的。我不可能在讲道之前刚刚上了色情网路，然后下来又跟你们讲要过圣洁的生活，可能，当然完全可能，这叫虚伪嘛，神棍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在神面前是得罪神的，好吗？那我们对不起，就人来讲，就我不可能在讲道之前，讲道前，以前会想过哈，讲道前一个礼拜，我没上过色情网络，真的天地良心啊。但是你会想到，在讲道之前，不好意思太得罪主，但是讲道前一个礼拜犯一点罪或放纵一点，然后后来越来越圣洁，求主怜悯就好了。各位，这都在欺骗上帝。当然我们的人性，好像有人说我们会放松一下，不可，这是真的，没有问题。那个我在飞机上的时候也试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现在灵性更堕落了，就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不想带很多的书，所以就带圣经啊，在飞机上去美国十几个钟头看圣经。各位，实在是会很无聊哎，到最后看不下去，就喜欢看看电影啊，看什么，不是色情的，但是喜欢看刺激一点的，不是色情，要血腥一点，啪打的。 这不是罪恶，就是当我们生活中需要所谓的调剂刺激的时候，不是罪恶。那也就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心，让我们在所谓的调剂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也有一颗圣洁善良的心自洁。我常常喜欢讲，你可以有一些很高尚很高级或者主很喜悦的娱乐，让你也亲近主，你的肉体身体也能够放松，也能轻松，也能愉快。那我们的心对的时候就真是对。我前一阵就也是出去郊游嘛，不是郊游，对不起，都是服侍，不是故意这样讲这些，的确是服侍。但是因为在澳洲，因为在雪梨，那么有人就带我去雪梨歌剧院，然后就听音乐。各位不是女生啊，是家庭带我。啊，因为康牧师康师母来了要招待，尤其康师母来了，从来没看他来过来招待。那看听那个音乐之前，就先要吃东西。哇，我们在那个附近的一个高级的意大利餐馆，我点了大概3-4样点心，哇，吃的真是非常的属肉体，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啊。然后我们去听那个音乐，我是不懂音乐，但是在听音乐的时候，哎呦，我觉得那个指挥和钢琴啊，哇，弹的真是好，好高兴。那天有一个很好的视觉，我现在也觉得哇，视觉的享受也很重要。看那个帅哥在指挥，真是很好看。那么看那个弹钢琴的那个动作，我们的事情也是，哇，真是很好看，不是很好听而已。因为他男生讲得很好看没有关系啊，我说的都是真的。可是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分享，就是我听到他所谈的，我感动，我鼓掌，甚至我流泪，我是感谢上帝，我是更享受上帝。包括我吃那甜点，虽然有一点自责，我知道又吃多了，但是哎呀，主啊，感谢你。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敬畏上帝，喜悦上帝。哦，对不起，电琴的也是很帅，看到了，看到了，而且有点像哎，都戴眼镜啊。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自洁的生命，被主的宝血洗净，被主的慈爱吸引，被主的圣洁良善让我们吸引。各位，这包括夫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包括夫妻的性关系，如果我们真是圣洁良善的爱，彼此相爱，那个会叫我们更圣洁，生活更美好的。耶和华在你们中间，如果是因为明天要过约旦河，你们今天要自洁，我们现在新约就更应该了解，我们过不过约旦河都过一个自洁的生活。因为过不过约旦河，我们感觉不感觉今天有很奇妙的事，耶和华都在我们前面行走。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好，尊主为大，这非常好，这也应该。但是我们在尊主为大的时候，神在地上就设立了一切不完全的制度权柄，我们也需要有相对的顺服。所以我们跟随约柜，意思不是约柜，是跟随约柜里面所象征的上帝的约，上帝的话。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需要跟随约书亚。神使自己的名高举，但是神的确也让他在人间设立的权柄，我会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神使用摩西，虽然摩西没有能进去，神也使用约书亚，神使用沈牧师，也使用谢牧师，神使用所有他的仆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求神赐福他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也顺服。第八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不是只有约书亚，教会是大家的，教会是神的，神使用每一个看来重要或者 轻微的肢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2章讲的更具体了，身上肢体我们以为软弱不好看的，更给他加上体面。每一个肢体都被照顾，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很多的亏欠，不管对大的对小的，对体面的对不体面的，但有约书亚，有众祭司，你们祭司要站在水里，象征性的好像是你们使那个水停下来让百姓过去，好像那个电影里面的英勇的那个像911的美国的消防员一样，我们使我们就让你过来，我们在这里虽然不能做什么，尽可能的防止的火或爆炸伤害到你们，你们过来，你们站在那里。第九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10节11节，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好，这可能是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般都会注意，叫我们的本性，我们比较注意的是红海的分开，约旦河的水立起来，我们比较注意的是那个神迹，那神迹很刺激，我们也不是不注意，也很好，但是我们更注意的是那个神迹产生的原因，那原因就是约书亚会听主的话，约书亚会传主的话。以色列，你们来听，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个以赛亚书也很多这一类的话，当先知讲出上帝话的时候，他诚实的勇敢的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亲口说，虽然不是听到天上雷声，而是先知讲出来，你们来听耶和华的话。普天下的主，他不是只掌管一个地方，他掌管万有的，是你们，是我们，是蒙拣选的这一群人。万有的主，他的约柜跟你们立约，跟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永远约的，他在你前头度过，他在你前头很亲切的度过，替你勘测道路，替你预备，替你征战，他在你前头度过，使你知道他现在跟你同在。听啊，他会把你们那些敌人都赶出来，是敌人会被赶走，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人的角度来讲，并不是耶和华让他们通生了瘟疫死掉，是以色列一个城一个城打下来的，靠着主，完全靠着主，荣耀都归给主，并不减少，反而强化我们该做的事。12节，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这很辉煌，我们喜欢看的就是这一段，哇，一脚一踏，然后水就停下来了，然后就越堆越高，但是那个水就不倒下来。我们喜欢看神迹也很好，不过种什么收什么，要收神迹，愿我们在没有神迹的时候，一辈子都没有神迹的时候，听神的话，顺服，抬普天下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万军之耶和华约柜居然还要人抬，各位说起来这些都有点，我们是看过就算了，你真的想想看，这很迷信很落伍哎！抬个约柜在那里，大卫还在前面跳舞，你想想看像什么，妈祖出巡的时候，想想看抬一个东西然后前面有人跳，这么迷信，这么无知，不是迷信，不是无知，他们是，我们不是。而当神在历史上使用这些的时候，不是要我们拜约柜，是要我们知道神永恒的真理和大能是在人世间有工作的，包括你我今天。第14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人乃在百姓的前头。 耶和华走在前头，祭司走在前头。听说那个象群哈，在象大象 elephant 在出来的时候，那最前面那个大象就是领袖，他都会试试看这个路好不好等等。这大概是一个笑话，说有人看到一群象要过一个桥，在非洲，那象太多了，而这个桥看起来不太稳固，那通常就是个领头的大象先走过去。那么听说了这个故事，那个大象呢就先把其他象等在河等在桥这边，然后他走上去，然后好像还踩一踩踏一踏看稳不稳嘛，然后倒过走快一点走慢一点看稳不稳嘛，然后最后他就过来了。那各位下面你想的就是他就走过去，然后其他象群跟过去，不是，他踏走实在没有把握，就指挥那些象他们先过去，然后他最后一个过去。各位，这是故事，是笑话，你听不懂没有关系。我在讲这一段很生动的，在旧约的时候一直在讲耶和华在你们前面前行，他为你们拦阻一切的困难，他为你们找住的地方，他为你们，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青年，我们中年，我们老年，神都在我们前面前行带领我们。那么相对的，如果我们顺服，我们的祭司，我们的约柜也在前面行，不但在前面行，而且站在那里稳住阵脚。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耶利哥城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心已经化掉，现在已经变成蒸汽了。14节说收割的时候涨过两岸，告诉你他们过的时候不是一个可以用脚走过去的，是一个庞大的洪水泛滥的地方，过这个是一个神迹，神让那个水停起来了，神让他们过去了。但是可能重要的话是17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求主帮助每个团契辅导老师负责的同工主席，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但神在世上设立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做领袖的，在大家过的时候他们站在那里，他们站在那里象征性的是我站在这里挡住水不让它下来，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那个12个人是干嘛的？各位，那12个人不是抬约柜的哦，约柜只有祭司能够抬。那12个人做的是下个礼拜请来听葛牧师讲。那跟我们也有关系，就是神不仅要我们经历每件事情有领导，神也让我们在其中成全。我们每个人可能抬石头，可能就是过，可能有一天你也会抬那个石头，拿那个石头。我们都不知道神在我们生活中会有什么样带领，我们确知一件事，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这条路我们也走过，我们走是因为耶稣是这条路我们走过，但也没有走就是越来越体会到他的又新又活又美又好平安的路。我们感谢主，也有还有很多人没有走上这条路，要照亮坐在死荫黑暗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恩待你的教会和你的仆人使女， 让我们能够走在平安的路上。这个平安的路有的时候是死因幽谷，这个平安的路有的时候是要开刀，这个平安的路有的时候会经历突然而起的灾难。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平安，我们蒙保守。主，我们如履平地，我们过干地而去，因为那洪水离我们虽然就在咫尺，但是你大能的手把它挡住，你的仆人祭司站在那里，让我们能过去。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康牧师，接下来有六段经文的默想。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